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广播剧《禁闭》，根据法国剧作家尚保罗·沙特的同名话剧改编，广播剧本编辑及演播导演米易，音效播放欣欣。剧中人物艾斯蒂亚秋扮演，伊娜
舒雅扮演，
卡逊
米易扮演，
差役
舒雅扮演，
旁白欣欣。
There was once a broken man who walked along the road.
这里是但丁在《神曲》中所描绘的那种炼狱景象。三个罪人死后被投入到了这里，在这里，他们受到的是精神与心灵上的惩罚。他们彼此封闭自己，同时又相互拷问着他人。其实他们每个人无时不在他人的目光中存在，并受到审视与监督。这三个罪人到了地狱之后，仍旧不改生前的恶习，结果他们的真实面目逐渐地暴露了出来。这里是地狱，一间第二质地时代的客厅，壁炉架上搁着一座庞大的青铜制饰品。三个死后的罪人之一卡逊，由一个差役陪同走入客厅。他环顾着四周。
唉，我们终于到了。
是的，卡逊先生。
就是这个样子。
不错。
第二帝制时代的家具，我瞧瞧看哈。哎，好吧，好吧，好吧。我想所有人都很快会适应的。
有的人会适应，有的人却不会。
是不是所有房间都和这间相同？
那怎么可能？我们需要迎合各种各样的人，譬如第二帝制时代的椅子，对某些族裔就完全没什么用处。
那么你认为对我有什么用处呢？你知道我过去是什么人呢？哎，算了算了，这也无关紧要。而且说真的，我曾经很习惯住那种家具我不喜欢、布置又不对的房间里。哎，你知不知道这种式样？哎，你知道这还有名堂的呢，可以说是赝品的赝品。
你会发觉住在这种布置的客厅里也是有名堂的。
真的吗？好吧，好吧，我敢说。可是我真没有料到会是这个样子。你猜在那边他们告诉我什么来着？
是关于哪一个方面？
关于这个房间。
真是的，先生，你怎么能相信那些无稽之谈呢？说那些话的人自己根本就没来过此地，因为这是当然嘛。要是他们来过的话，
的确如此。好吧，哎，喂，那些刑具呢？
那些什么？
那些上刑用的架子、烧红的钳子，还有其他的什么鞭子、棍子。
你八成是在开玩笑吧？
开玩笑，但愿是这样的。不过我并没有在开玩笑。
卡逊在房间踱来踱去。
没有镜子，没有窗户，这是预料得到的，也没有会打破的东西。可是他妈的，他们该给我留下牙刷的呀。
很好，你还没能摆脱你的，你们叫什么来着？人类的尊严。抱歉，我实在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了。
我要你对我客气一点，我很清楚我现在的处境，可是我绝对不能容忍。
先生，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冒犯您的，只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客人都会问我同样的问题，抱歉，我称之为愚蠢而又可笑的问题。他们最先问总是刑房在哪里，我保证他们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到盥洗用具的事情。可是过了一会儿，等神智恢复以后，就从牙刷和壁炉开始问起了。老天啊，卡逊先生，你们难道不能用脑子吗？我问你，你们要牙刷又有什么用呢？
当然，你是对的。人为什么想要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呢？可是那个在壁炉架上的青铜东西，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我想，有时我会眼睛都快瞪出来的时候看着它，眼睛都快瞪出了，懂不懂我的意思啊？好吧，让我们摊牌算了。我告诉你啊，我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要不要我告诉你那种滋味是什么？一个人烟腻窒息，一寸一寸的沉陷下去，等到眼睛刚刚露出水面，看到的是什么？竟是个青铜铸的暴虐的象征，一切像是一场噩梦。这是他们的计策，对不对？我想你是奉命不能回答问题，我也不勉强你。可是朋友，我很明了会什么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啊，你也别以为已经剔除了我的戒心。我现在正面对情形，面对着
There was once a broken man。
卡逊又在房间踱来踱去。
别提了，没有牙刷也没有床，我看是无法睡觉的了。
不错，
正是我所料的。人为什么要睡觉？一种困倦之意慢慢的侵入，搔抚你的耳后根，于是你感到眼皮下垂。可是为什么要睡呢？你躺在沙发上，结果一下子又睡意全消，离得很远很远的。于是啊，你揉揉眼睛，爬起来了，又从头开始了，有了倦意。
很富有想象力，你属于这类人。
别说话啊，行不行？我不想争吵，不想后悔，我要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面对情势，正直的面对着。我不想在自己能掌握整个情势之前，先让他从背后来袭击我。结果你竟然称这个样子是很富想象力。原来事情是这样的，人不需要睡眠，要是不困的话，又何必要费事去睡觉呢？很有道理，对不对啊，前面这里啊有一个音符的使人厌恶的东西。人为什么会使人厌恶呢？哦，对了，那是生活中毫无休息。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我就这么想嘛。难怪你注视我的样子里带有一种兽性而且邪恶的成分，原来他们已经麻痹了。
你指的是什么？
你的眼皮。我们的眼皮可以上下活动，我们叫做 眨眼睛，就像一个小黑板会咔嚓一声合上，而有一种短暂的休息，这时候一切变黑，眼珠啊得到了湿润，你想象不出这会有多么大的休息和振奋作用。每个小时啊，4000次小小的休息，4000次短暂的喘息，想想看。后来是这样的计划，我将会没有眼皮的过下去了。哎，别装糊涂了，你懂我是在说什么呢？没有眼皮啊，就无法睡觉，这是必然如此的，对不对？我永远不再会有睡眠了。哎，可是这样子，我如何能忍受只与自己为伍呢？你想想看，我喜欢取笑作弄人，我天性如此啊，我也会捉弄自己，可以说是折磨自己，我捉弄自己的很不轻呢。可是我不能这样下去啊，永无休止。在这边，我在那边，我有夜晚可以睡觉，我总是睡得很好，大概是补偿作用吧。而且有些快乐的短梦，那是一片碧绿的草地，只是普通的草地而已。我常在那边徘徊。现在是白天吗？
你不会自己看吗？灯亮着呢。
啊，是的，我懂了，这儿是你们的白天。那外面呢？
外面？
该死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在墙的那边。
有一条通道。
通道的尽头呢？
更多的房间、通道和台阶儿。
在这些之后呢？
就这些。
可是你总会有不工作的日子吧？那时候你到哪儿去啊？
在我叔叔那里，他是这里的总管，在3楼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我应该想到这些的。电灯开关在哪里啊？
根本没有开关。
什么？这里灯不能关吗？
哦，管理处如果认为有此需要，他们可以切断电源。然而我不记得他们曾经把这层房子的电源停掉过。我们要多少电都有的是。
那么人人必须一直睁着眼睛活着喽？
你只活着？
让我们别追求刺眼了吧，睁着2只眼，永远是如此，一直有白昼的光亮在我们的眼睛中，同时也在我的头脑里。如果我拿壁炉架上的那个玩意儿丢到灯上，灯会熄吗？
你根本挪不动，太重了。
你说的不错，的确是太重了。
There was once a broken man who walked along the road and gave up all his
dreams. 好吧，你要是没有什么的话，那我要离开了。
什么？你要走？哎，等一下哈。那个是电铃是不是啊？要是我按电铃，你一定会来吗？
是的，是这样的，可以这么说。唉，我要是你的话，我就不十分指望这个铃，它很变幻莫测。好了，我现在必须得走了。先生，什么事？
这电铃很好的啊。这电铃很好的。
居然会响？我要是你，我就不指望它了。我再说一遍，我要走了，你还有什么事儿？
没什么，算了。这是什么？
你不会自己看吗？ 这是一把普通的裁纸刀罢了。
这里有书吗？
没有。
那么这是个做什么用的？
不，
好了，你可以走了。
卡逊独自一人，他走过去，沉思着，抚摸着那青铜饰物，坐下。
There was once a broken man who walked along the road.
卡逊又站了起来，走到电铃按钮旁按铃，铃没有响，他又试了两三次还是不响，他想打开门也开不了，叫了几声差役仍然毫无成效，于是他用拳捶门，一直叫着，突然静了下来，又在坐下。就在此时，门开了，又一个死后的罪人伊娜走了进来，差役跟在后边。
先生，您叫我吗？
没有没有。
这就是你的房间了，夫人。你要是想知道一些，我们多数的客人都会问我很多问题，不过我也并不是要你一定问。好吧，关于牙刷、电铃以及壁炉架上那些东西，这位先生可以告诉你一切你所想要的，他知道的和我一样多。我们刚谈过一会儿话，就他和我两个人。
差役走出去，卡逊强抑制住自己不去看伊娜，他正打量这个房间，突然转向卡逊：“
弗洛兰斯在哪里？你听到没有？我正问你，弗洛兰斯，他在哪儿？”“
我一无所知。”“
啊，就是这种方法对吗？分离的折磨。可是就我来论，你不会有任何发展的。弗洛兰斯是个凡人的小鬼，我一点儿也不会想。”
你说什么？你把我当做什么人？
你当然是行刑人嘛。
老天爷，哎呀，真有意思，简直笑死了。我会是行刑的人？你进来看了我一眼就以为我是啊他们的一个职员？当然了，这是那个蠢家伙的错，他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他才真正的算是个行刑的人。我啊叫约瑟·卡逊，是个新闻记者及职业文人。既然我们可说是同处困境，可否请问贵姓啊，夫人？
我不是什么夫人，我还没结婚呢。
好吧，这总算是个开始。那我们既然已经消除僵持的局面，请问你真的认为我像个行刑的人吗？还有，对了，当一个人遇到行刑的人，要怎么才能认得出来他们呢？显然你对这方面有点见地吧。
他们看起来很可怕的样子。
害怕？简直荒谬。他们该怕谁？怕受刑的人？
一笑置之算了。不过我知道我所说的意思，我常从镜子里看自己的脸。
镜子里？他们太过分了，把一切有点像镜子的东西全拿走了。不管怎样，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是不怕的，并不是因为我对目前的情形感到轻松，而是啊太了解其严重性了，不过并不害怕。
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你必须一直在这里呢，还是会不时出去走走？
门是锁着的。
哦，太糟了。
我知道自己在这里会使你心烦，至于我也是。好吧，说实在的，我也是个情愿单独一个人，你知道，我要把事情想个清楚，把我一生出个头绪来， 做这种事最好单独一个人，可是我相信我们总会想办法相处的。我不善言笑，不多活动啊，可是是个沉默的人，只是我想大胆提出个建议，我们应该强调对彼此绝对礼貌，这会使我们两人的处境啊都轻松下来。
我可不会客气。
There was once a broken man who walked a lonely road.
卡逊坐在一张沙发上，而伊娜则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然后停下脚步，眼睛注视着卡逊。
你的嘴巴。
抱歉，你说什么？
你不能是你的嘴巴不动吗？你的嘴巴一直在歪扭着，真是怪相。
对不起，我自己倒没感觉到。
这正是我要责备你的地方。你看你看，又来了，你谈礼貌而居然不会稍微控制一下你自己的面部表情。记住，你不是独自一人，你没有权利要求我忍受你害怕的表情。
那么你呢？你难道不怕？
那有什么用？在以前，害怕还是有道理，那时候人还有希望。
没什么希望，可是那还是以前，我们还没有开始痛苦呢。唉，
就是呀。好了，要发生什么事儿呢？
不知道啊，我正等着。
There was once a broken man who walked a lonely road.
卡逊坐下，而伊娜继续在房里踱步。卡逊的嘴抽搐着，看了伊娜一眼之后，把脸埋进双手中。这时，第三个死后的罪人艾斯迪走了进来。
你别往上看，我知道你用手在藏什么，我知道你根本没脸见人。什么？我并不认识你啊。
我可不是行刑的人，夫人。
没有了，再没有别人会来了。
啊，那么我们三个人要留在一起了？这位先生，这位女士，还有我。
没什么好笑的。
是那些沙发好笑，真难看。瞧瞧他们是怎么排列的，让我想起新年的日子。那时候我会去探望我那讨厌的老姑妈玛丽姑妈，她的房子里就充满了像这样恐怖的东西。哎，我们是不是每人都有一张自己的沙发？那一个是不是我的？可是你不会要我坐那一张沙发吧？那简直可怕的不用说了。我穿的是淡蓝色，可沙发是鲜绿色的呀。
你愿不愿意坐我那个？
你是说那张紫红色的？你真是好人。可是啊，真的不用了，我想那也不会好到哪儿去的，自找麻烦有什么好处。哎，我们注定要接受任何给我们的东西，我就忍受这张绿色的吧。哎，唯一可以将就的就是那位先生的那个沙发。
你听到没有，卡逊先生？
你是说这沙发吗？那就坐我这张吧，夫人。
谢谢你。好吧，既然我们要住在一起，我想我们最好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姓雷根，叫艾斯蒂·雷根。
我叫伊娜·施南度，幸会。
约瑟夫·卡逊，
你们还有什么吩咐？
没有了，你可以走了。我要你来的时候，我会按铃的。
There was once a broken man who walked along the road and gave up all his
dreams. 艾斯蒂，你很漂亮，我真希望我们有些花来欢迎你。
花？啊，我最喜欢花了。只是花在这里会凋谢得非常快的，是不是？这里太闷了。哦，对了，最重要的是。是我要尽可能的保持心情愉快，你们赞成吗？你们也刚来？
我就是上星期，你呢？
我嘛，刚来，其实连仪式都还没有完全做完呢。当时风吹得我妹妹的面纱到处飘动，她忍不住要哭，两滴眼泪，两滴眼泪在面纱下闪动。哦，天哪，今天早上奥格看起来多奇怪呀，他一直挽着我妹妹的手臂，一直照顾着她。我妹妹没哭，我不怪她，眼泪总是会把脸上的妆给糟蹋了的。可奥格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你当时有没有很痛苦？
没有，大多时间我都是半昏迷着呢。
你那肺上是怎么回事？
哦，是肺炎，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你看，他们要离开墓地了。再见，再见啊！来的人还不少呢。我的先生待在家里悲痛欲绝，真是可怜。你是怎么过来的呢？
我走的是煤气舱。
你呢，卡逊先生？
12颗子弹穿胸。对不起啊，我恐怕在死人当中不是个好伙伴。
拜托拜托，别用那个死人字眼，太露骨了，给人多坏的感觉呀。况且那也没多大含义，我总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活力。如果我们绝对必须提到这种字眼，我提议我们就称自己是已经不在那边的人。你已经不在那边很久了吗？
1个月左右。
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雷奥来的。
我来自巴黎。你在那里有亲人吗？
有，我的妻子现在正在兵营的入口旁等着我呢。我妻子每天都到那里等，可是哨兵不准他进去，他只能透过围墙栅栏找我。他还不知道我已经不在那边了，不过他能猜想得到的。瞧，现在他离开兵营了，他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这样也好，不需要再换了。他没哭，不过他也从来没有真正哭过。在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他就像是个黑影子般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扫过。唉，他那对悲伤的眼睛带着殉道者惯有的眼神，他觉得我心神不安呢。
卡逊坐到中间的沙发上，把头埋进手中。
瞧你，艾斯蒂。
对不起啊，卡逊先生。
什么事儿？
你坐了我的沙发。
对不起。
你看起来好像身处远近啊，很抱歉我打扰了你啊。
我刚才想把我的一生啊整理出个头绪来。你可以笑，可是你最好也学学我的榜样。
根本没有必要，我一身的事件清清楚楚，自然都有条理。我现在根本不需要为这种事儿烦心。
真的吗？你以为这么简单？哦，这里啊好热呀， 我们，你们会介意我脱件衣服吗？
你怎么可以呢？啊，不行，请不要这样。我最讨厌男人不穿外衣。
好吧，我穿上吧。哦，当然，晚上我一向在报馆办公室，那一直都是间暗房，所以啊，我们从来不穿外衣，否则啊，会热得透不过气。透不过气，你看那边现在就是这样，现在也是晚上。
嗯，的确是晚上。瞧啊，奥哥在脱衣服了，一定已经过了五月了。在那边时间过得真快呀。
唉，过五月了，他们已经把我的房间封起来，现在是一片黑暗，漆黑，空无一物。
他们把外衣搭在椅背上，把衬衣袖子卷到肘上，空气中啊充满了人和烟的臭味。我往往喜欢与那些只穿衬衣的男人生活在一起。
好吧，这样我们是口味不同，这一点呢就可证明了。哎，你呢，伊娜？你喜欢男人不穿外衣吗？
我一向不太注意男人的。
嗯，我的确无法想象为什么他们把我们三个人放在一起呢，毫无道理呀。
说什么？
我看着你们两个，心里想着我们要住在一起，真是荒谬。我以为会遇到老朋友或者亲戚什么的。
是的，一位迷人的老朋友，在他的脸中间有一个洞。
是啊，也有他呀，他的探戈舞跳得好极了，就像职业的一样啊。可是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为什么偏偏是我们三个被放在一起呢？
我想这纯粹是碰巧而已，他们尽可能的依照到达的先后顺序来安置。你笑什么？
你说的碰巧让我觉得很好笑，好像他们凡事都靠机运安排。我想你必须想办法恢复你的自信。
嗯，我倒是想知道，哎，你们认不认为我们或许在那边某个时候相遇过吗？
没有遇到过，如果有，我可不会忘记。
哦，或许我们有共同的朋友，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姓孙的一家人？
好像没有。
可是很多人都参加过他们的宴会的。
他们做什么的？
他们什么都不做，不过他们在乡下有一栋很可爱的房子，然后一批一批的客人去拜访他们。
我没去过，我只是个邮局职员。
哦，是，嗯，当然这样的话啊，哎，你呢？卡逊先生，
我可从来没见过，我一直住在雷奥。
嗯，行，你是对的，纯粹是机运使我们在一起的。
纯粹是机运吗？那么这间房子是偶然布置成这样的喽？右边的沙发是鲜绿色，左边是深红色，也都是意外喽？纯粹是机运？好吧，只要把沙发移动一下，你就很容易看出差异来。就看那边壁炉上的雕像，你们认为它放到那里是意外吗？那么这里这么热是为了什么？嗯，我告诉你们，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没有一件事儿是偶然的。这间房间是为我们布置的。
真的耶，这里每件东西都叫人感到烦人，处处是棱角，不舒服极了。我一直是最讨厌有棱角的。
你认为我以前会在这种第二地制的房间吗？
那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咯？
就是，他们故意把我们放在一起的。
那么你坐在我的对面也不是偶然的咯？这中间会有什么含义呀？
你问我别的吧，我只知道他们等 正在等待。
我可不能忍受有人会预知我做什么，这会让我去做完全相反的事。
就做呀，只要你能做就做吧，你甚至不知道他们会预知什么。
这真是虐待呀，真的在我们俩之间会有事发生，我猜是很恶劣的事。有些人的脸能够告诉我什么事，可是你的面孔却不露出任何表情。
伊娜，想想看，为什么我们会在一起？你已经给了我们不少暗示，你很可能会想得出来的。
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和你们一样一无所知。
我们一定得知道。
要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勇气说出……
说出什么？
艾斯蒂，
做什么呀？
你干了些什么？我是说，他们为什么把你送到这里来？
There was once a broken man who walked along the road.
我一点也不了解，连最模糊的概念都没有，实在不知道他们是否犯了一个极可怕的错误。伊娜，你别笑啊！看看这些每天变成不在那边的人的数目，数以千计，成千上万。也许这些不在那边的人当初是由低层人挑出来的，那些愚蠢的低层职员对于他们的工作其实一无所知，所以有时候也一定会出错的。别笑啊，卡逊，你为什么不说话呢？如果他们在我这件事情上出了错，他们也可能对你同样出错。伊娜，还有你也是可能的呀。不管怎么样，认为是由误会我们才会凑在一起，这个想法不是令人觉得好受一点吗？
这就是你要告诉我们的一切？
那我还应该要告诉你什么呢？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父母去世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而且有个弟弟要抚养，我们穷得要命，所以当家里过去的一个朋友向我求婚时，我就答应了。他很有钱，人也很好。我弟弟的体质很弱，需要在各方面留心照顾，所以这是我应该做的事。你们会觉得这样做不对吗？我的丈夫虽然年纪大的可以当我的父亲，可是我们一起过了6年幸福的婚姻生活。不过2年前我遇到了我命中注定要爱的男人，我们在初次见面的那一刻就知道彼此要相爱了。他要求我跟他一起逃走，我拒绝了，然后我得了肺炎，这使我结束了一切。事情就是这样。当然，照某些角度来说，我把青春葬送在一个几乎比我大3倍的男人身上是件错事，卡逊，可你认为这该算是一种罪吗？
当然不是。你认为坚持一个人自定的原则是一种罪吗？
当然不是啊，绝对没有一个人会为这种事责备一个男人的。
就是啊，我办了一家提倡反战的报纸，结果战争真爆发了，我该怎么办呢？所有人都看着我，他们心里想，他敢吗？我好吧，我就敢。结果嘿，他们居然把我给枪毙了。我做错了什么？
做错？相反的，你是一个
英雄，卡逊先生。你的太太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很简单，她是我从贫民窟中救出来的。
伊娜，你看，你看。
是，我知道。想想看，虚伪作戏，想用灰尘互相蒙住眼睛，互相遮掩，有什么用呢？ 我们都是一丘之貉。
嘿，你竟然敢！
本来嘛，我们都是罪人、凶手，我们三个都是。我们在地狱里，我的卡逊，他们从来不会弄错的，人不会无缘无故的被贬入地狱的。
闭嘴！看在老天爷的份上，
在地狱里。入地狱的灵魂就是这样，我们三个都是。
别说了，我不准你用这么恶劣的字眼。
打入地狱的灵魂，你就是，亲爱的，我们那位朋友也一样，高贵的反战论者。我们都经历过我们享乐的时期，不是吗？有人因为我们糟蹋了一身，而我们却在一旁暗自发笑，所以现在是给我们拉清单的时候。
闭嘴，该死的。
算了算了，哦，我现在懂了，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三个人放在一起。
我劝你在说些什么话之前先要想一想。
想一想，你们会明白这是多么简单的事儿，简单的实在幼稚。显然这里不会有任何身体上的折磨，我们就是在地狱里呢，而且不会再有别人来了，我们要相处在一起，就我们三个，永远永远。其实这里缺少了一个人，少了一个正式的行刑人。
我注意到了，
很明显他们采取了节省人力的做法，或者可以说节省鬼力，就像餐厅一样，顾客自己动手。
你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伊娜？
我是说，我们每个人就是其他两个人的行刑人。
There was once a broken man who walked a lonely road and gave up all.
不会的，我不会成为给你们行刑的人。我也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而且我跟你们之间毫无瓜葛，一点也没有，所以解决方法再简单不过，我们每个人只待在自己的角落，不注意别人就是了。你在这儿啊，我在那儿，像士兵一样固守自己的岗位，同时不要交谈，一个字也不要说。这并不难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资料跟自己交谈，我想我们只需要跟自己的思想作伴，就足够待上10000年的了。
那我也必须保持沉默吗？
是的，这样我们会找出得救的方法。自己观察内心，永远别抬头，赞成吗？
赞成。
我也赞成。
那么再见。
卡逊坐进自己的沙发，把头又埋进手中，屋里一阵较长的沉默。突然艾斯蒂往四处张望，想找一面镜子，在皮包搜索一番之后转向卡逊。
抱歉啊，卡逊，又要打搅你了，你有没有镜子？
There was once a broken man who walked a lonely road.
以上广播剧《禁闭》第1期是由雨声剧社制作演播，广播剧本编辑及演播导演米毅，音效播放欣欣，感谢您的收听。
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您是否收到了100美元的西雅图市的民主代金券？您可以使用4张25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捐赠给参加今年西雅图市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如果您需要补发或者申请民主优惠券，请致电206-727-8855，206-727-8855，我们提供语言帮助。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